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22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
大家好。进到十月份，我们讲到的内容应该是教会观，讲什么是教会啊，教会的目的等等。但是这些大的题目呢，我今天不打算讲。我认为这些大的题目还是交给张牧师来讲比较好。这基础性的东西，大的东西，我讲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就是说教会中的纠纷，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忽略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教会啊，起码在英语方面，我们的浸信会，在维多利亚省的浸信会有个联会的，你叫总会也可以，有个总部的联会呢，对所有的浸信会，就是在维多利亚省一共有220家浸信会，有个推荐。因为教总会也看到原来在各教会当中会发生纠纷的，我们要坦白的，教会里面也有纠纷的，教会里面充满有问题的人，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我们都不是圣人啊，所以来到教会啊，教会里面也有问题发生的。那怎么解决这些教会里面的纠纷呢？总会有一个推荐的，就是根据马太福音18章，刚才我们所读的18章，有纠纷的时候，你不要到处说他的坏话，你一个人跟他一个人说，他得罪了你，你一个人跟他一个人说，他不听的时候再找一两个人跟他说，再不听就告诉教会，总会就推荐这个步骤。那么呢，那么各教会听见呢，都说好，这个方法很好，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但是有一部分的教会就感觉很困难，那是什么教会呢？那部分的教会就是，我看啊，他下不去了，怎么呢？那一部分的教会呢，就是少数民族的教会，对了，少数民族的教会。那英语的教会就是澳洲人的教会，个个都说好，这个方法很好。少数民族的教会是什么呢？中文堂的教会，还有韩语堂的，越南堂的，还有呢，连东欧那些的堂的教会，俄罗斯啊、罗马尼亚的教会，意大利啊，他们也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这个行不通的，在我们的文化行不通的。你说他得罪了我，直接跟他说行不通的，我们一定要间接的，一定要找一个中间人的中介啊，我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我们是个关系网的文化， 英文堂的教会呢，英语的教会是个非关系网的文化。什么叫关系网的文化呢？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有个关系网的。我们除了要顾及我们的爸爸妈妈怎么看法，我们的叔叔、我们舅舅、我们的阿姨又怎么看法，我的弟弟又怎么看法，我的弟妹又怎么看法，我的儿子又怎么看法，我的儿媳妇又怎么看法。那有个关系网，我们就很怕得罪人的。就我们要尽量保持每一个人的面子，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直接的啊，这个少数民族提出来的啊。好，那么但是呢，我们要留意一点，就说啊，你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这个可能是没有电了还是怎么啊，继续下去。哎，行了，我们要留意一点啊，不论任何的文化，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而且呢，主耶稣对那些门徒这样说的时候，这些门徒是什么文化呢？是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是个关系网的文化还是个非关系网的文化呢？犹太人的文化也是个关系网的文化，跟我们中国人是差不多的。所以耶稣就针对这个文化说，哎，有人得罪你，要直接一个人跟他说，不要跟其他人说。耶稣针对的就是这种关系网的文化。所以我们作为澳大利亚的少数民族的教会，我们还是不能够越过圣经 的教导的，还是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处理教会的纠纷的。我觉得这段经文是全本圣经最被教会忽略的一段经文之一，还有其他的我们都不理。我年轻的时候都看过这段经文了，我们都不理。发生纠纷呢，总是跟别人说他什么有什么不好啊，不敢直接跟这个人说。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要面对耶稣基督的教导啊，好了，那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解决教会内部的纠纷呢？他给我们三部曲，三个步骤啊。第一步是什么呢？单独指出来。十五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起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啊。那么你不要看这个很简单，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些细节的。第一呢，就是必须要单独，因为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这样说，单独的。其实原文呢还没有这个你这个字，就是倘若你的弟兄犯罪或者是做了一件错事，没有那个你这个字的啊。那么就说你觉得他做错了，你就趁着只有你跟他两个人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对他说，你就跟他说，你不要在外面讲他的不好，你这样讲呢对他很不公平的。假如你让他知道了，他就会揪着你，他说，哎，为什么你不跟我说呀，你要在外面说我的活坏话，你不跟我直接说啊，你那时候你就很糟糕了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单独必须单独。这个其实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我们没有这种勇气啊。好，除了单独之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必须明确。因为怎么说呢，耶稣说趁着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指出他的错来，就明确的指出你这个事情做错了，指出他的错来，不是转弯抹角的啊。在我曾经牧养过的教会啊，我曾经牧养了四个教会啊，不算这个啊。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明显的对我不满意，她很生气的来对我说，是不是啊，有没有看过某某杂志啊？我说没有。你看一看。我说为什么不要看？好啊，这本杂志好啊。他讲的是走开了。那我知道有点不对劲，但是我拿那本杂志来看，里面有很多篇稿。他是什么意思呢？我猜他的意思是说，这本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刚好是针对你的问题，我猜他是这样子吧。但是我看来看去，我不知道他讲哪一篇文章他指出我什么问题，所以呢他好像直接跟我面对，但是他没有指出我的错来，他还是很间接的。那我怎么知道到底我错在哪里呢？这是没有用的。所以耶稣说指出他的错来。那么后来呢，他看见没有效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跟我说，他说，牧师啊，你是不是很重视人才的？我说人才个个都重视啊。 他说我跟我丈夫不是人才，我说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说各个都是人才，各个都有恩赐，是不是啊？问题是你的恩赐在哪里。他说我们两个虽然不是人才，但是我们两个很忠心。我说好啊，忠心很好啊。我也没有说他们两个不忠心，然后他说了他就走了。那么这个方法还是不行，他不够直接。孙姆斯林，到底你的错在哪里？他没有直接，还是间接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一个人跟他一个人过不去，就请他吃顿饭。吃饭的时候呢，关怀关怀他的身体，哎呀，你小心啊，你最近咳嗽啊，怎么样？以为就行了，那还是间接的。我也领教，我是总请我吃饭，吃了一顿饭，我还不知道他想讲什么东西，就是没有那种信心直接的指出来你的错在哪里，所以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啊。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必须明确的指出他的错来。但是这里面还有个大原则，我们必须遵守的。哎，我们这里提到我们中国文化啊，《论语》里面有那么一段话，他宰我问三年之丧，宰我这个名字挺奇怪的啊，宰我是孔子的其中一个弟子，他来问孔子三年之丧是丧，什么叫三年之丧呢？就是父母死了，我要三年就是守这个丧礼，就说我不吃很好的东西，我不喝穿很好的衣服，怎么样，三年之丧。他说其事久矣，就是这个期限呢太长了，一年就够了，我没有把他所有的话都录出来啊。子曰，孔子说，食夫道衣服锦，衣汝安乎？就说你吃好的东西，你穿好的衣服，你感觉了平安吗？曰安，他说我觉得平安了。那汝安则为之。那孔子说你感觉到平安你就做了。宰我出，就是宰我走出去之后，子曰，孔子就说与之不仁也。这个与就是宰我的另外一个名字啊。他这个人呢、啊、不是个好人。有专家就指出，孔子连他自己的弟子都不敢直接的指出他的错。要等他出去之后再跟其他的弟子说这个人不好。那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间接的在别人面前说，不敢直接说的。但是耶稣是怎么样呢？耶稣就直接对门徒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耶稣是直接责备他的门徒的，他没有间接的。他对法利赛人也是直接的啊，直接针对他们啊。这个就是圣经的方法。好了，但是这里边呢，假如在教会里边呢，我们要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得人。哎，十五节最后一段怎么说？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哎，这个很重要。你到底你跟他说话，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的目的是要得到他的心呢、啊？你的目的不是要打倒他，你的目的不是要变倒他。哎，你一定要就是得到他的心。所以加拉太书那里讲得很好，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说倘若有弟兄犯罪，你就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里说温柔的心，不能用跟他辩论的心，要用温柔的心。哎，那么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你怎么跟他说呢？这个态度很重要，不是找他来算账那样子，态度非常重要，特别要用温柔的心啊、不是为了吹口气，也不是为了要打倒他。我认识一位姊妹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最近对她说，我说在全中国还没有找到你那么温柔的人。她听了，她说是，她说很多人都对我这样说，她在中国找不到我这样温柔的人、你不是第一个对我这样说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今天除了需要诚实之外，还需要温柔。一吵架起来，特别是在家里，很难，都不知道什么叫温柔，都不知道怎么样用温柔的话去跟对方说话。其实在全中国还有其他温柔的人呢，我也见过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经过一种斗争的文化的洗礼之后，我们很需要重新寻找这种温柔的心。其实温柔的心是非常好的，圣经说温柔的心能够把人挽回过来，温柔能够得到人心的。我们常常 假如你不用温柔的心呢，你用骂的心，你用辩论的心，甚至有些人呢，就是不是直接的跟你谈，用间接的，那个是用权术，权术呢，是行在暗中的，温柔的心去挽回的是行在光明中。圣经说，你们不要行在暗中，要行在光明中，能够挽回人的。用权术呢，最后你能够赢到辩论。你能够赢到选票，但是你不能够赢到心。你用斗争的方法也不能够赢到别人的心，一定要用温柔的心。所以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是这个原因。用温柔的心才能够赢到别人的心。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你跟他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用温柔的心。好，这是第一步啊。那么第二步怎么样呢？就是两三个人，十六节那里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啊。好了，那么你走了第一步之后呢，就是刚才十六节的上面说，他若不听，就说他就是里面隐藏的就一个可能，就他若听，你就不需要走第二步了，他若不听，你才再找另外一两个人去啊。其实按照我个人的经验，大部分的情况他是听的。我曾经好几次，我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他跟女朋友同居，我就私下找他来，我指出他的错来，我说这个是不好的，不应该的啊，你们为什么不等呢？等等，我跟他说说圣经的真理，我要显示我自己对他的爱，对他的关怀。没有一次他是不听的。我说你们停止吧，他就停止了。我们基督徒啊，按照圣经，我们是不赞成同居的。我们赞成你结了婚之后才有房事的。每一个都听的。我很感谢主。大多数人都是听的。在我曾经牧养过的教会，有一个姊妹是全教会最自卑、自信心最低的一个姊妹。我们陪了她好几年，她都不成长。有一天她对我太太说，她说我生母母姊妹的气，生了她四年的气了，她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我太太马上禁止她说，你不要跟我说，按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你不要跟我说，你跟我说的说他的闲话了，你直接跟他说，他说我怕，一个没有自信心的人是很怕的，我怕。我太太不断的鼓励他，我也不知道鼓励了三次还是四次，你跟他说了，我为你祷告了，你用温柔的心跟他说了。最后这个姊妹鼓起勇气找另外一个姊妹，她很战战兢兢说，你知不知道啊，我生你的气生了四年了。说，我不知道啊，什么事情啊，来告诉他什么事情。两个一谈才发现原来是个误会。谈了之后呢，他们两个成为好朋友了，他得到他的心，他也得到他的心了，成为好朋友了。哇，他很高兴来跟我太太说，哎呀，很高兴啊。从此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姊妹就成长了，她的信心不断的成长，她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她慢慢的，她到外面去打工，跟着是西人去打工啊，去到他们家里面去，就是清洁自己坐车去现在会讲几句英文了，等等，她成长了很多，以前不敢出去打工，也不敢讲英语。我们发现，原来一个自信心不够的人也可以成长的嘛，那个是个关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他一踏进那一步呢，他就开始成长了，多么好。好了，走了第一步往往不需要走第二步的啊，大部分的情况不需要走第二步的啊。但是呢，假如他不听了又怎么办呢？你就找一两个人去了，这样子呢，你找他说你就另外带一个两个人同去，那你带一两个人同去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排除了那种主观性，因为你一个人可能很主观，你说他错了，可能是你自己错也说不定。你带一两个人去啊，那么你这样子呢，你就比较公平 啊，而且呢，不要多过一两个人。耶稣说一两个就是一两个，你不要带三个人去。你带三个人去呢，你们加起来就四个人对一个人了。我告诉你，那个就不好了。那个就往往变成是一群人，往往在那个情况，我也遇过，七八个人对一个人，那就变成是个批判大会了，哎，对方是受不了的，啊，你要带一两个人去就够了，啊，不过呢，我们要留意，耶稣很重视那一两个人，再加上你就是两三个人，两三个人的意见，两三个人的意见我们要听的。一个人的意见我们不一定要听，但是两三个人的意见我们要听的，不然我们就错过了一个成长的机会啊！最后我们自己会吃亏的啊！在香港有一位很好的牧师，是我的好朋友。当有人指出他的错的时候，他说：“牧师，我认为你这个事情做错了，怎么怎么样？”你知道他怎么样呢？他很有风度的，他说：“好，谢谢你的意见。”假如他不同意的话，他谢谢你的意见，啊，然后他就会加上一句：“哎，你好不好？假如有人跟你的意见一样的，好不好再找他们来跟我谈。”他那么往往呢，那个弟兄或者姊妹呢，就找不到另外一两个人了，那这个事情就完了啊！这是最好的应付的方法，不去跟他辩论啊，谢谢你的意见啊，你再找一两个人来跟我谈。假如有人跟你一同意见的话啊。你发现耶稣很重视这一两个人，再加上你自己三个人，的结论呢、啊？然后耶稣就说呢，啊，提到这个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他第十六节最后一句怎么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为什么两三个人呢？因为假如你带了一个人去，你们就是两个人了。是吧？只要你带了两个人去，你们就是三个人呢。所以两三个人的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这里啊，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所谓见证啊，并不是说见证人就是在场的那种见证人，不是那种，就是说你们两个发生纠纷，有两三个有人在场看见，不是那种。所谓见证人呢，就是说你们好比说你带两个人去了，一共四个人了，啊，你们三个都可以指出那个弟兄的错了。为什么说句句都可定准呢？因为被指出错误那个弟兄呢，往往他去否认的，我没有这样说过啊。但是两三人就不能，哎，刚才你是这样说的，你不要抵赖，刚才你是这样说的，你是用的这个词的等等。所以凭两三人，当时你们两三人跟他讲话的时候，那个见证很重要，让他没有办法否认他所讲过的话，哎，这个非常重要。假如不是他过后说没有啊，我没有这样说过啊，也没有录音，谁怎么证明他真是说过这样的话呢？所以句句都可定准啊。好，那么所以这两三个人的结论呢，就非常重要，让有错的一方没有办法去否认的。好，那么这是就是第二步了。那么坦白说，要走到第二步呢，就不是太好了，是不是啊？我自己的经验，我曾经走过第二步，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我有一次的经验，我也见过其他的经验，走到第二步往往已经比较不太好了。但是还有第三步，就什么呢？就是告诉教会。哎，耶稣说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那这里就提到教会了。其实这里有一个题外的话，这是一。按照我的理解，这是耶稣在跟门徒相处的时候第一次提到教会，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这种的教会还没有成立，门徒没有说啊，教会什么是教会，这个我留待张牧师来说了，什么是教会，教会的基础在哪里，怎么样成立，我留给张牧师讲这个大的问题了啊。那么当时门徒就反正就接受了耶稣的教会啊，就告诉教会。那么若不听教会呢，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是耶稣在这里说若不听他们，就是那上面那两三个人，就是耶稣在这里也认为假如两三个人有个一致的看法，耶稣也是认同那个看法的。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两三个人的看法，这个结论。所以耶稣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倒要告诉教会就比较严重了。那告诉教会到底告诉谁是教会呢？是不是告诉全教会呢？上来宣布某某人呢、啊，他得罪了我，怎么怎么样啊？当然不是这样子，一般都没有这种机会的啊。 所谓告诉教会呢，就是应该是告诉教会的代表啊。十七节那里说，若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应该是告诉教会的代表。谁是教会的代表呢？我个人认为教会的代表就是牧师传道啊，也可能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领导人啊，就是啊，若是在我们美城教会，就是说我们功能小组里面的几个弟兄啊姊妹比较成熟的啊，那么那正如我刚才说，走到这一步呢就比较严重了啊。那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一些比较严重的例子啊。好了，那么告诉教会的代表啊，那教会的代表会怎么样呢？他若是不听教会就怎么样，看他如外邦人一样。就说耶稣尊重教会整体的判决啊，若是不听教会，就是说教会会找他来谈的，所以才说他不听教会，是吧？教会的代表牧师传道还有其他的领导人会找那个人来谈。那么谈的时候，一般呢我知道的教会谈的时候都是用温柔的方法，先用温柔的方法去挽回他啊。那么所以先要经过第一步、第二步，然后第三步呢，教会的代表也是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他的，不是一下子就告诉教会的。所以我也不赞成你对某某人不满意一下子就告诉牧师，这个也不好。你先要走了第一步、第二步，你才走第三步，你跳了一步就不行了，那就是越过了耶稣的教导了。好了，那么你假如走了第一步、第二步，现在又走第三步了，那怎么样呢？啊，这个教会就要执行纪律了。啊，在我们基督信仰的教会里边，我们有所谓教会纪律。教会里面也会有人犯罪的，教会里面也有人有问题的。那么问题我们不能够坐视啊，我们要执行这个纪律。执行纪律呢，怎么样执行呢？他那里说，他不听了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外邦人和税吏就是不信的人，还没有信的人，就是他还是不听呢，尽管他可能已经得到这个救恩，但是他的行为呢就好像一个不信的人一样，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啊。就是我们不当你是基督徒了。当然教会不能够把他赶走，他不能够说有人守住门口不让他进来，这个不可能的。他进来我们还是让他进来，但是呢就是不当他是个基督徒，你要重新听到，你要重新悔改的啊，这样子啊。好了。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呢讲到一个更严重的情况啊，那里讲到一个人他跟他的继母发生奸淫。那保罗就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难道不审判教会里面的事情吗？啊，那么后来保罗就说要把这样的人，假如他不悔改要把他赶出去。圣经哥林多前书那里是要把这种人赶出去。保罗还说我们不是动不动就把人赶出去的，你说你迟到15分钟啊，一次劝导两次劝导都不听把你赶出去。那保罗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赶出教会的，那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各个人都有错啊，只是犯了严重的罪，那里列出来一些严重的罪啊，奸淫啊，勒索呀，他提到勒索我也挺奇怪的，一是比较严重的罪呀，他还是不听呢，就把他赶出去啊，就是开除他啊，这样子啊，犯了严重的道德上的罪啊。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在我以前曾经牧养过的四个教会当中，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在他的功能组里边跟那个组长发生纠纷。这个弟兄挺奇怪的，他到了任何的地方呢都会跟人家发生纠纷的。他的个性很奇怪啊，当大家开会讨论，好，我们决议是采取第一个方案，他一定要说第二个方案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投票，大家都举手说第一个方案是最好的。 到第二次开会的时候啊，他又旧事重提的，哎，还是第二个方案最好。他还是重复他以前那个理论，连字句都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新意的，长篇大论这样的啊，大家都很不耐烦。到第三次开会的时候，他还是再提这个事情，哎，还是第二个方案最好，怎么样啊？这个事情老早已经决定了。到第十次会议的时候，还是说，你看，还是第二个方案最好，怎么怎么样啊？所以那个组长啊，就是不耐烦了，组长说：“这样子吧。”他说，我不当组长，由你来当组长好不好？他很高兴啊，因为他想当组长。但是其他的弟兄姐妹，哎，不行不行，我们要你当组长。那么这个弟兄呢，很生气了，啊，他就站起来，他说，大丈夫顶天立地，我就不干了。他就走出去了。他出去找我，刚好我在教会办公室，老苏牧师啊，你来处理啊，我们的组长欺负我，怎么怎么样啊？那好了，我就进去了。我听他们一说。我就坦白地对这个弟兄说，喂，是你不对呀，啊，然后他又站起来，大丈夫顶天立地，我不干了，他就走出去了。但是走出去之后呢，过了几个星期呢，他说，哎，为什么那些人没有来哀求我，又回到那个组里边，你看这种人，啊，那我们就你走就走了，这样子啊。那后来呢，他就走，他说他跟那个组长面单独的面对面好几次，啊，没有办法解决。啊，这也是他采取的第一步。然后我就对他说，你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走第二步了，找一两个人跟你同去了。他就找我去做第二个人。但是他发现有一位姊妹是非常赞成他的，非常同意他的，啊，同情他的。他说，我要把那个姊妹也带来。我说好啊。那么他找了我跟另外一个姊妹，就是两个人呢，再加上他的三个人呢，一同跟那个组长谈了，我们四个人一同谈了。谈了好久，连那个姊妹平时是很同情他的，对着他说，哎，弟兄啊，你对他是有偏见的，这个事情你错了。他还是不承认，他说，哎，不是的，你们都搞错了，你们三个都搞错了，哎，是怎么样啊？他还是不服气，他自己提出来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教会的领导人。其实我就是教会的牧师，还加上其他的，我们叫同工啊，同工小组啊，教会的同工。我警告他，我说你不要走这步，你走这步是对你不好的。他一定要走这步。好了，到了我们的同工会，个个都说他错。然后他说，哎，当时师母在场，师母会见证是我对的。那大家就说，哎，师母在啊，现在在我他在另外我太太在另外一个房间预备茶点嘛，啊，那么大家就说，假如叫师母来做证人。指证是你错，你愿不愿意道歉？他说我愿意啊。但我太太来了，还是指出他错。他说，哎，师母你搞错了。那这种人。到那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就是同工会的主席就对他说，弟兄，你不要做了。教会任何的侍奉你都不要做了。啊，我们没有把他赶出教会，我们只是把他赶出同工所有的侍奉的岗位。啊，你不要做了。啊，他就不服气，但是被他控告那个弟兄呢，反而很好。他说：“啊，这样子吧，这个事情也是因为我而引起的，我就引咎辞职吧。啊”这个弟兄很好，他很大方啊。其实他做不做无所谓啊，他说引咎辞职。那么这个控告人弟兄看着，哎，你也引咎辞职啊，我就陪你一起了，我好过一点。这样子，他以后教会再不再给他任何领导的岗位了。经过这一次之后，我就发现这三步还是很好的，真是走到那一步呢。其实当然对这个弟兄是不好的，但是他自己要的啊，他自己要求走这三步啊。好了，我们就让他走这三步了。其实这个事情啊，我在德国的时候，那个30多年前，在我参加那个德国人的教会，就发生了一件比这个更严重的事情，那是牵涉到道德的问题。有一个弟兄。教会还请他讲道的，他常常讲道的。但是有一次这个弟兄提出来，他说教会要聘请我做你们的传道人之一。他太太就告诉教会一些一个弟兄说，不要啊，我的丈夫是常常欺骗的是14、15岁这些未成年的少女，跟他们犯奸淫的。啊，他太太本来也要替他隐瞒，他说他做了传道人不是更这个祸害更大了吗？ 那一两个弟兄呢就去找他，找这个弟兄。那本来是他太太跟他一个人谈啊，谈了好几年不行啊，这一两个人再去找他谈，每一次找他他说啊，现在没有事了，现在我悔改了。那所谓悔改不是真正的悔改，又再犯，找了好几次。最后这两个弟兄呢就告诉教会了，教会的长老，那个教会是我们叫长老的，不叫传道人啊，告诉三位长老，三位长老就跟他说，首先也是跟他劝勉他，温柔的挽回他，他还是不听啊。最后长老们就警告他，他说你，我们到这个星期天，你假如还不悔改，我们就公开宣布你的罪，把你开除我们的教会。所以礼拜天我去了教会，有一位长老就宣布这个事情，哇，我很震惊，但是我同时很佩服那个教会，他们能够去公开的面对这个事情。当天那个弟兄也没有参加，他知道不对劲了啊，他就以后也没有来了，就把他当成是外邦人啊，这样子。我自己我很佩服这个教会，能够有这种勇气，而不是在教会里面看见有一些罪恶发生而不理啊。他们也是经过这三步，所以弟兄姊妹，我认为我们教会也需要跟别的华人教会不一样，我们面对教会里面的问题，我们也是要这样处理。我们可以看看最后的一些结论呢。耶稣讲完了这个之后，他宣布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就是说教会有这个权柄，教会集体的一个决定有一个权柄，在牧师带领之下有一个权柄啊，就说你们捆绑，说这个人有罪，这个人就被捆绑了，你们说他没有罪，释放他就没有罪了。他给教会有这个权柄的啊，所以教会的确是从耶稣那里拿到一个权柄的，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权柄。而且耶稣又加上说祷告是很有力量的，十九到二十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的与在他们中间。那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引用耶稣这句话呢，就好像两三个人在那里祷告啊，当然是我认为也可以这样应用，但是耶稣是指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弟兄犯罪，你一个人跟他谈话的时候，你一定要祷告的，你要跟他一同祷告，你们就两个人了。假如你找另外一个人去，你们就两三个人了，是不是啊？你两三人一同祷告，一定要用祷告来开始，祷告来结束，用祷告的心来把这个事情交给主。这样子的话，主就答应我们的祷告，在我们中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自己每一次跟一个弟兄谈话的时候，我说你错了，我去的时候一定跟他一同祷告，在祷告之下，我们两个都会谦卑下来的。所以这里耶稣讲到祷告的力量非常非常重要。刚才我跟英语堂的人开祷告会的人是，我们刚好有三个人。英语堂的负责祷告会的人都说，哎呀，我们到教会参加祷告会的人太少了。我说不要紧。我见过很多教会有个大的祷告会啊，几十人的祷告会，我发现那些大的祷告会啊，内容一般都是比较肤浅的，比较表面的，因为大家都不敢一些深入的东西都不敢提出来祷告啊，就是啊，牧民人病了，我们替他祷告这样子啊。我发现两三个人祷告反而来的比较深入，比较更广，所以我这几年我很喜欢跟两三个人祷告，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一同祷告，我跟另外一对夫妇，我们两对夫妇就是四个人了，一同祷告，我发现我们的祷告是比较更深入更广。所以我认为教会一群人一起祷告有它的作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为了特别一件事情一百多个人一同祷告，那是需要的，就为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但是经常呢，我反而主张两三个人两三个人，你们在家里祷告，教会一个一个的祷告小组，那种呢，祷告是更有力量的。耶稣说两三个人，我认为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两三个人已经那么有力量了，两三百人就更好了，两三十人就更好了。我认为耶稣没有这个看法，我认为耶稣说两三个人就是两三个人，所以这个我必须说是我个 人的看法了，个人的领受了，两三个人的祷告更真实更深入啊，特别是你跟一个弟兄讲他有什么错的时候，更需要这种两三个人的祷告。最后呢我们就算跟这个弟兄谈了之后，他说他悔改了，我们还要不断的饶恕啊，21-22节，那是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耶稣的就是跟他讲数字了，其实耶稣也并不是说70个7次，就说无限的饶恕。好了，你跟这个弟兄谈了，他说好了好了，没有事了，但是他后来又冒犯你了，那你怎么样啊？你还是要饶恕他了啊，你不断的饶恕他，你跟他沟通之后不断的饶恕他的，那我们没有选择的，还是要不断的饶恕的。其实我自己很感谢主，我准备讲这篇道这几天，在我身上就发生一个事情，礼拜五吧，我就写了打了一封信给一个弟兄啊，不是我们教会的，我讲到永远不举本教会的例子的。我就跟那个弟兄打了一封信，我指出他的错来，我说弟兄你错了。他收到我的信，他很生气，他说什么时候是你错呀？哎，你这样子叫我很失望，啊，怎么怎么样呢？啊，那么然后我又打了一封信给他，我很肯，就是诚恳的，弟兄，为什么我说你错了？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啊，那么但是我说弟兄。啊，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吧，我早一天跟你坐下来谈一谈吧。我说其实我很佩服你，你是个很好的弟兄，你看你对我多么好，你最近对我做了这个好事那个好事，你对很多传道人很好，我很佩服啊，我们教会里面很需要你这种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面对我们的弱点的，一些别人的意见不一定对，但是别人的意见往往点中我们的要害，他讲的话不一定完全对，但是他讲的范围往往是点中我们的要害的。我们要有这种谦卑的心，有一种广阔的心，去听一听弟兄姊妹的意见。所以我对他这样说，哎，他就软弱下来了，温柔下来。哎呀，他说孙牧师，是的，我很乐意跟你坐下来谈一谈，我谢谢你，我们找个机会谈一谈吧，我很乐意面对自己的弱点。那我就又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发现他打了那么一个信给我。我说感谢主，我说弟兄，我说我第一次跟你说话的时候就提出你的弱点的时候，我是很挣扎的，但是我看出你是个成熟的谦卑的弟兄，所以我就大胆凭信心来跟你讲这个。我说你这么谦卑，那么成熟，我很为你感谢主。那我所以我今天很开心能够做了这一步，是不简单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个关系网的文化，我们很顾别人的面子，我们不想伤害对方，而且我们自己是比较信心自信心比较低的，就不敢去冒险，这的确是个冒险。我冒了跟他关系破裂的险，跟他指出他的缺点来，但是感谢主，我说这是个机会，我们两个一同成长的机会。各位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给你们一个呼吁，我相信在一些人心里面有一个人你是生他的气的，有吗？我相信有的。我今天提议你回家为他祷告，也为你自己祷告，求神给你勇气单独的找他出来，面对面的直接的温柔的指出他的错来，凭着要挽回他的心，温柔的心。我相信当你做了这一步，你的信心会大大的增长，你跟他的关系也会更好啊！我个人的见证就是这样子，很少数的情况需要走到第二步第三步的，所以我鼓励大家走这步。我也鼓励假如有人来找你说你错了，你抱了一个很大方的谢谢你的意见让我考虑一下吧，很客观的 去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真是有这个缺点啊。万一你认为你没有了，你说哈，你好不好找另外一两个人来啊，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啊，等大家有一个客观的意见，很可能是他搞错了啊。所以我鼓励我们用耶稣的方法来处理教会的纠纷。我以前在退休那个教会，曾经有好几个弟兄姊妹对我说，哎，孙牧师啊，我们教会很奇怪，我们这个教会是没有是非的。哎，我说对呀，我们这个教会的确是没有是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教会已经建立了一种文化，就是有什么事情直接跟你说，那就没有是非的嘛，是不是？直接跟你说，说了原来没有事了，所以教会是没有是非的。可不可以呢？我认为是可以。按照我的经验，我在两个教会里面我都用这个方法。当时讲的时候可能很生气，有一天在以前香港的教会有个弟兄很生气，说孙牧师，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啊？我说我这样子因为怎么怎么样啊。他说你不尊重我。那我后来我就向他道歉了啊，对不起啊啊。第二天我看见他，跟他握握手，拍拍他的肩膀，他也用个手搂住我，我们两个就好了，啊，直接的对话是最好的方法。这不是我们中国文化，但是这是圣经的真理。我看我们还是要走耶稣的吩咐是最好的，啊，就算是夫妇的关系也要这样子的，夫妇的关系最难温柔下来，你跟你丈夫太太的关系也要这样子，直接的面对。啊，好过跟其他人，我老公怎么怎么样啊，我太太怎么怎么样啊，好过这样子啊。好，我们低头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承认我们中国文化的软弱，我们往往很间接的，不敢直接的去指出啊我们弟兄的错来。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每城教会，我们能够有这种信心，有这种勇气去遵循你对教会纠纷如何解决用你的方法来去解决我们教会的纠纷，以致我们教会也可以变成一个没有是非的教会，我们是个合一的教会。主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心中可能有些人心里面有一个人，他仇恨他，或者是生他的气生了好久了。主啊，求你帮助这些弟兄姊妹，让他们有勇气，有温柔的心去面对另外一位，以致他们能够在信心方面成长。感谢主，我们的缺点，我们的软弱，求你自己来补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